南非新变株引发全球投资市场恐慌，美国感恩节纽约游行再现人潮，仅呼吁戴口罩，九所中共国企限制员工用微信，专家评析原因，能源危机难解，中国多省企业再被拉闸限电。彭博社报道，北京要求滴滴从华尔街退市，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出售 3.43 亿美元股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26号在南非发现的一种新变体毒株引发了全球投资市场的波动，欧洲股市出现了7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亚洲股市亦全面收低，美股在感恩节过后的黑色礼拜五购物节当日开盘下跌，道琼斯指数在11月26号开盘跌幅 2.9%， 标普下跌 2.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2%， 这个导致美国市场有可能会创下有纪录以来最坏的黑色礼拜五交易日。受到疫情担忧影响，美国原油价格下跌 12.8% 至 68.33 美元。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 11%。黄金期货价格持平，比特币价格出现剧烈波动，一度从纪录高点回落到 20%。同时投资者纷纷增购美国国债，寻求避险投资。业界指出，在南非首次发现的新毒株具有大量的突变，可能使其更具传染性。数十个国家已经实施了往返南非的旅行限制，而家这种新变种亦已经在比利时、香港、以色列等地发现。行业分析师表示，目前原油价格前景可能会进一步低迷，这个可能会导致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暂停增产，新变种还可能会削弱美联储明年升息的预期。财经分析专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疫情新变种会为投资市场造成很多不确定性，这个情况市场其实以前都是预计到了的，因为我们看到它一直是不断地有新的变种出来，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一只灰犀牛。现在新出来的灰犀牛的状况，对华尔街来讲，他们最怕的就是见到这种不确定性。那下面一步呢，如果失控的话，会不会导致大规模的生命财产损失，劳动力会不会减少，或者会不会导致2020年的经济困闭状态，还有医疗公司的下一步动态，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呢，股市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出现抛售，金融市场会出现波动。美国感恩节再现人潮，纽约每年一度的梅西感恩节游行在今年重新允许民众现场观看，当日有大约250万人到现场围观。这次全长约4公里的感恩节巡游气氛热烈，民众全面感受到节日的气氛。虽然主办方提前要求民众遵守防疫规则，但是游行现场的要求非常宽松，现场观众仅被建议戴口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要求。随着乐队的演奏，好多大型卡通气球再次出现在曼哈顿街头，其中包括海绵宝宝、比卡丘、史努比等。主办方说，今年所有的游行表演者和工作人员全部完成了接种，但是现场并没有人员对观看游行的人群做出要求。现场有6500名工作人员参与游行，超过10个游行团体、9个表演团体以及圣诞老人和28辆花车，都为今年的梅西游行带来了活跃的气氛。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建设银行在内的至少9个国企都要求员工停止使用微信工作群组，并宣称微信会导致敏感资料收到安全威胁。管理层还要求员工谨慎使用微信公众号，一些工作群组被要求移动到微信海外版平台。 阿里巴巴旗下平台和企业内部的工作系统。中共政府的媒体报道亦正式宣布，中共工信部已经对腾讯采取了限制措施，公司旗下的所有应用程序在年底前都暂停更新。目前腾讯还需要整改多个应用软件，经过检测合格后才能够正式使用。就这个问题，谢田教授对希望之星说，微信以及其他中国互联网公司都不得不同中共政府配合，还会将消费者个人信息透露给中共。现在中共政府要国企限制使用微信工作群，一种可能是微信虽然配合中共政府的信息审查，但本身自己的安全方面做得仍不够。虽然他采集了这些信息，但是如果第三方想要获取信息，他等于是互联网的保密，加密技术不过关，还会被其他方面和黑客获取到，就是说他本身的数据亦不安全。虽然对中共提交敏感数据，但他亦没办法保障自身系统的安全，这个亦可能导致信息被泄露。近日中国多个省份再度出现限电危机，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2个省份提出电价调涨方案，其中内蒙古的用电价格飙升 80%， 多地企业在11月再度受到拉闸限电影响，需要在11月到12月期间按要求停产。根据大陆媒体制冷快报25号的报道，江苏南通地区的企业再度收到新一轮的通知，被告知在今年年底前轮流拉闸停产，包括化纤、纺织等多个行业的工厂受害。一些企业抱怨说，这样的做法会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生产订单交货。来自浙江、江苏、重庆等地的企业主表示，前一段时间的限电刚刚告一段落，第二轮限电又开始了，再次打乱了企业的生产计划。时事评论人士何旭认为，之前中共召开六中全会，需要将排场搞起来，所以全国企业暂时享受了几日有煤有电的日子，结果会一开完又恢复了缺电常态。大小工厂始料未及，在前几日接的订单现在又没有着落了，可见中共政府现在根本不想解决社会问题，只想着怎样维系他的权力。能源危机的源头就是中共一刀切的所谓环保政策，而限电断企业生路的政策也是中共一手炮制的，长期以来腐败的体制被中共政府一点都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民生疾苦丝毫不闻不问，这样的做法只能说是作茧自搏，引发民怨沸腾。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共的监管机构已经要求滴滴全球公司的高管制定一项从美国交易所退市的计划。这个消息在11月26号引发滴滴在美股的股价大跌，早盘跌幅达到 7.5%， 连带滴滴的投资者腾讯公司亦在港股下跌。彭博社的知情人士在11月26号表示，中共网信办制定了要求滴滴退市的计划，原因是担心所谓的敏感数据泄露。目前当局有两个正一度考虑的提案，其中包括直接私有化或在香港上市，然后从美国退市，审议还在继续，监管机构亦可能会收回计划，但是滴滴仍然需要面对中共监管机构的数据安全要求，这个令公司在美国投资市场发展的前景并不明朗。在今年的7月份，滴滴在美国股市上市的活动引发监管风波，北京政府迅速对滴滴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引发国际投资者关注。这些监管活动导致滴滴的股价较最初的14美元发行价下跌了约 45%， 市值蒸发约310亿美元。服务在日本金融研究机构的分析师沈武苏丁认为，滴滴的消息是对投资者的警告，可能会被外国投资者在一段时间内远离中国科技股。他指出，滴滴的情况并不好， 中方对滴滴采取的行动，俾我哋能够睇到对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正在面临嘅监管调查程度。受到北京政府嘅行业限制影响，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今年嘅跌幅达到 33%， 同今年2月份嘅高点纪录相比，已下跌约 50%。恒大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许家印脱手了他持有的一大部分股份，筹集了大约 3.43 亿美元的资金。根据11月26号发布的文件，许家印以每股29美分的价格出售了12亿股股票，售价比前一日的收盘价低了近 20%。 这一笔股份的买家没在文件中公开。现在许家印的恒大股份持有比例已经从 77% 降至 67.9%。 华尔街日报的知情者表示，许家印通过抛售股票获得的资金将用在资助恒大公司，首要的任务是要保证住房项目工作运行，以防止期房烂尾。行业数据显示，恒大公司的股价今年至今已经下跌了逾 83%。这所负债累累的地产公司仍然在不断试图抛售资产，以解决3000亿美金规模的负债问题。至今为止，恒大已经抛售了包括喷气飞机、中资银行股份以及同恒腾合资公司恒腾的剩余股份。恒大亦需要在12月份支付8200万美元价值的票据。这一批美元债券在11月6号到期，但具有30日的宽限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